大法弘传时，我悄然来世，纯真善良，聪慧又非凡，珍惜法缘，不迷不惑，紧随师还。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在今天的节目里，将和大家分享两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当年小弟子，大法解救了我苦难的家庭。作者河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3年10月16日。我是河北保定农村大法弟子，1997年得法的，那年我9岁。一，苦难家庭。还记得那时，我父母均重病在床，爸爸腰椎尾骨伤了，瘫痪在床上好几年，好不容易他好一点了，妈妈又瘫倒在了床上。当时的我家不仅仅是一贫如洗，更是负债累累。那些亲戚，包括爷爷、奶奶、叔叔、大伯，对我们都是敬而远之的，生怕我们向他们借钱。那时的我甚至怀疑爸爸是不是爷爷奶奶亲生的，因为不管是爸爸生病还是妈妈生病，他们都不管不问的。1997年我只有9岁，还有一个4岁的弟弟，妈妈弟弟都是我在尽力照顾。我每天早上4点多起床，烧火做饭，还要喂猪，然后喂妈妈和弟弟吃饭，完了还要喂妈妈吃药，扶她躺好后，我扒两口饭就跑去上学，每天总是跑着去学校，但还总是迟到，被同学耻笑，被老师批评。那时的我总是咬着牙面对每天的一切，不愿低头求助，不愿多说一句，也不想解释什么，因为我知道解释了是更高一浪的讽刺和嘲笑。2块钱的课外书费我都拿不出来，老师会当着全班人的面嘲讽我家没钱。我恨透了这个世界，什么叫世态炎凉，什么叫生离死别，八岁的我就懂了。多少次想离开这个丑陋的世界，那时的我几乎天天都在想怎么自杀。年幼的弟弟是我唯一没有选择离开的理由，因为妈妈已被确诊无药可医，脾气坏得不行，对我们没什么好脸色，我们经常挨她打。我知道妈妈是因为生病才变成那个样子，爸爸也是因为生病脾气坏得不可理喻。我没有怨过爸爸妈妈，只能感叹自己的悲惨命运。如果要说怨，我怨过爸爸妈妈把我生下来，又让我一个人面对如此肮脏丑陋的世界，无法选择解脱。面对未来，我不敢想象。在这样的环境下，我从本来活泼爱说笑的性格变成了沉默寡言、清高又自卑、多疑、缺乏安全感的人。我以为我的一生可能就只能这样悲惨度过了。二，妈妈变了。1997年妈妈开始修炼法轮功，因为中共无神论的毒害，我根本不相信有神佛的，所以妈妈学的时候我没留心，也没抱希望。可是很快我发现，妈妈练功后没几天，本来连坐都不可能自己坐起来的她，能自己站起来了，扶着墙还能挪动脚步了，这可是破天荒。希望开始从我心中升起。又过了几天，妈妈能走路了，接着她能出门了，笑容多了，脾气少了。她开始天天晚上去练功点学法，早上早早起来去练功点练功，回来还帮我做早饭。我终于又能吃到妈妈做的饭菜了，咸菜都是很香很香的。我感动了，被震撼了，也疑惑了，神佛是存在的，学校里却不是这样教的。不过对于学校我也没什么好感，所以我也转变了思想。三，我也变了。受妈妈的影响，我也天天听师父的讲法录音。我记得当时听的是济南讲法，一共是14盘磁带， 妈妈每天用收录机放，另外还有两盘磁带是练功磁带，一盘是第一、三、四套功法，反面是第二套功法，一盘是第五套功法。妈妈在家也经常练的，都是我和弟弟帮忙放。渐渐的，我对师父的讲法录音越来越熟悉，听了上一句就知道师父下一句该讲什么了，听得越来越认真，也就慢慢融入了师父讲法的那种能量场范围之内，身心都起到了巨大变化，不那么愤世嫉俗了，不那么爱钻牛角尖了，不那么紧张了，也不那么孤傲了，不打架了，明白了失与得的关系，也知道了人与人之间是有因缘关系的。我那些所谓的苦难是因为我的业力造成的，轻生的念头是懦弱的表现，只想逃避。现在我明白了，我来这世上是为了得法，所以我要按照真善忍的标准来衡量自己，做到师父在悉尼法会讲法中说的，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。有一次我被高一个年级的男同学打了，打得很凶，虽然当时我哭了，但我没还手，也没记恨，也没想过要报复。我知道自己其实报复心很强的，但明白了德与业力的转化关系之后，我坦然了。我虽然被打得浑身是泥巴，但却没受伤，也没觉得疼。在妈妈的带动下，我也走进了练功点，开始坚持每天学法练功。转法轮里很多字我是不认识的，但到我念书的时候我就认识了。学完一遍转法轮之后，我整本书的字就都认识了，感悟也很多，光明大道在我面前展开，心态明朗，全身上下说不出的清新感受。从那时起，我就不曾吃过一粒药，没生过病，和小伙伴的关系也改善了，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。考初中的时候，我以全乡第一的成绩考上了我们县的重点中学，每天学法练功，上学充实而满足。四，家人走入修炼。后来我们全家人都走入了修炼，我们经常在周六日去街道集市练功弘法。那时候好多人都愿意学练法轮功，街头巷尾都是大法修炼者的踪影，他们义务交功，和颜悦色，那真是一道祥和美丽的风景。我们一家人都受益很多，爸爸修炼后身体也好了，脾气也改了，能正常工作挣钱了。妈妈一个人带我和弟弟还要下地劳作，身体棒棒的，弟弟也很聪明乖巧，懂得修心性，练功的样子好安详。本来弟弟从小就体弱多病的，几乎天天用药养着，练功后身体也好了，也不用吃药了，为人做事会用法来衡量，爸爸妈妈省了很多心，小小年纪经常会说一些大人都佩服的话。渐渐的，我们家的经济收入也稳定了，欠的钱慢慢还清了，也有了一点点积蓄。我的表姨也是在亲眼目睹了大法的美好后走入修炼的，之前她生了一个有病的宝宝，时间不长就夭折了，她痛不欲生，是妈妈耐心开导她，劝她走入修炼。修炼后，表姨又生了一个宝宝，又聪明又漂亮又健康，表姨的身体也好了，精神也好了，让人很亲近。表姨父也很支持大法，相信法轮大法好。有一次她得了严重的病，医生说人治不好了，让家里准备后事，但表姨父天天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还和表姨一起学法，时间不长她的病就痊愈了。五，全力支持妈妈。正在我们沉浸在这种祥和幸福里的时候，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悄悄开始了。99年的4月24日晚上，妈妈表情很严肃，说要去北京上访，因为中共抓了很多同修，她让我好好照顾弟弟，放下一点钱匆匆出门了。我和弟弟两个人在家，爸爸在外地打工，我们都不害怕，也没慌乱，我们知道师父一直都在我们身边。当时我不懂什么叫上访，但我知道事情一定很重要，后来知道是震惊中外的425万人和平上访。妈妈没几天回来了，我以为事情圆满解决了，可是不久后720迫害开始了，妈妈开始在外边奔波， 很多时候就我和弟弟两个人在家，我们不害怕，但我们很担心，很不解，这么好的功法为什么要打压，还栽赃陷害，诋毁我们的师父，胡说八道，什么死亡1400例。可是看过书的人都知道，那些人的做法根本就不是大法弟子。当时全国有1/13的人都在学练法轮功，这么多人学，民众的眼睛是雪亮的，每个大法弟子都是亲身受益过的，就连同大法弟子的家人也都是受益的。只有那些不了解法轮功的人才会相信中共他们那套骗人的话。我知道邪不胜正，历史一定会还大法一个清白，所以我愿意做妈妈的后盾支持她。我把家里打理得很好，把弟弟也照顾得很好。2000年的除夕，天安门自焚伟岸这个天大的谎言披天盖地而来，新闻里天天都在放。我不相信新闻里说的那些自焚者是法轮功修炼者，因为法理讲得很明白，自杀是有罪的。我鼓励妈妈去北京正法。妈妈被抓了很多次，很多时候回来都是遍体鳞伤，奄奄一息，有时候因为绝食抗议瘦的都脱相了，但只要妈妈一回来练功学法，就又健健康康生龙活虎的了。有一次妈妈被抓走，吓坏了爷爷奶奶，舅舅也很害怕很担心，而我心里一直有个信念，师父会保护妈妈平安回来，他们却意图阻止妈妈去正法学法练功，他们要毁掉那些大法书和资料，我不让，他们就把我锁在了门外，他们在屋里又是翻又是撕又是烧，我没办法，求师父保佑，一定不要让他们毁了大法书。我一边哭一边使劲敲门，好不容易门开了，他们都出去了，我跑进去也把门反锁了，开始收拾他们弄得一塌糊涂的屋子，一边哭一边整理。结果我惊奇地发现，我们珍藏的大法书都还在，可惜的是那些手抄的大法书和资料。为了不让他们再有机会毁我们的大法书，我和弟弟赶紧把大法书都收拾好整理好藏好了。有一次妈妈被抓走，要我给她准备几件衣服，听说他们被迫害得很厉害，还有人在转化他们，我怕妈妈妥协了，就把师父的坚定和挖根两篇经文藏在了衣服里，心里祈祷妈妈快点平安回来。后来妈妈回来了，但因为长期受迫害，妈妈身体很弱了，她被打得双耳失聪，脚踝骨粉碎，被接回家后，她通过学法练功慢慢的都恢复了。有一次妈妈的脚扭断了，休养了很长时间，因为她那时被迫流离失所，我们没能在她身边照顾她，但最后妈妈还是通过学法练功慢慢好起来了。大法的神奇美好处处展现在我们身边，写下我们的故事，也希望世人能知道感受到大法的神奇美好。谢谢伟大的师尊。
请听今年大法弟子的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今年大法弟子感恩师尊一路相护》，作者大陆青年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20日。我今年28岁，是一名青年大法弟子。回首自己的修炼之路，总是磕磕绊绊，却蒙师父不弃，一路相护。现在将一些经历写出，以表达我对师父的无比感恩之心，并证实大法与师父的伟大。一、缘至得法，病夜消。小时候我身体不好，脸色发青，时不时的就会发烧，隔三差五就去医院打吊针，
有时打到两只手都找不到血管了。医院的医生护士都认得我，每次去打针都说又来了。家里人常开玩笑叫我水豆腐，觉得我体质太弱了。那时候因为经常生病，什么情况下吃什么药降火，吃什么药消炎，我都不需要问，自己就轻车熟路去拿来吃了。这些药在家里也是常备着的。那时我在外婆家住，父母在外地工作，外婆信仰基督教，从小我跟在她身边也是耳濡目染。但是受无神论的影响，我并不上心，觉得与我无关。2004年，我和表姐来到父母工作的地方读书。有一天，父母把我和表姐叫到书房，很认真地问我们想不想修炼法轮功。没有任何铺垫，我们也不清楚法轮功是什么，只知道是一种功法。但是我们俩都毫不犹豫地回答，练。从那天起，我和表姐开始跟父母学练动作，晚上四个人一起学法，渐渐明白了法轮功是真正的修炼，是要重德，要做到真善忍的。而大法当时是被迫害的，大法弟子要讲真相救世人的。于是我和表姐也开始参与发正念，跟同学讲真相。慢慢的，我很少发烧生病，出现发烧的症状时，我知道是师父在帮我清理身体呢，很快就好了。当时决定来父母身边读书时，外公担心我身体不好，买了很多药让我一起带来备着。但是还没等开封呢，我就走入大法修炼了。那些药一直放到了过期都没开封过，至今我都没再吃过一粒药了。后来很多人都说我的脸白里透红的，还有人问我是不是有涂胭脂，哪里看得出我没修炼前只是个脸色发青的水豆腐。是师父为我净化了身体，我才能够体会到什么是真正的健康，再也不用担心吃什么会上火，吃什么会体寒，更不需要去医院了。二，磨难中的婆罗花开。我上初中的时候，父亲因为制作真相资料被恶警抓走，非法劳教。家里的氛围变得有些紧张，母亲一人扛起了整个家。面对着家人的不理解，又要兼顾工作，还有我和表姐的生活学业，还要找时间看望父亲。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冷静后，我们三人恢复了修炼的环境，依旧一起学法练功，也更重视发正念。一天，我和表姐下楼，经过我平时骑去上学的自行车时，发现车后座上绑的绳子上有一串白色的东西。定睛一看，竟然是优昙婆罗花，十几株开在一排。之前在明慧网上有看到过关于婆罗花的文章和图片，听说是3000年一开的佛花，一直觉得很神奇，有种神话变成现实的感觉。我们把开有婆罗花的那节绳子剪下来，放到一个眼镜盒里，用透明胶带固定保存起来。那是我们第一次看到婆罗花。从那次起，那段时间，我们家常常能看到婆罗花，有时在植物的叶子上，有时在大厅的防盗网上，有时在房间的防盗网上，有时在衣架上。我们把衣架开有婆罗花的一节也剪下，放入眼镜盒里保存。十多年过去了，至今衣架上那20多株婆罗花仍然开放着。那段时间，我们看不到明慧网的消息，跟其他同修也很少联系，三个人就像独修一样，外面发生了什么，既看不到也听不到，只有大法书。婆罗花开，就像师父在告诉我们，别怕，有师父在。对我们是一种极大的鼓舞，让我们坚信我们的坚守是正确的。三，高考超水平发挥。高中的时候，学业紧张，安逸心中，很少练功，学法也懈怠了，四个整点发正念也很少做到。 那时我的理科成绩很不好，但是为了不被政治和历史，不让自己的思想装进邪党的那些歪理邪说，我还是选择了理科。那时候我的数学很少及格，理综，理科综合的简称，成绩也比较低，父母有点担心我能不能考到二本。我想着考得上二本我就读，考不上就去技术学校学一门技术，并没有很焦虑。那时候晚自习回到家洗漱完毕12点多，我还是会学一会儿法，有时候学的不是很入心，但哪天落下了就会有种负罪感，就这样坚持着。高考那天语文作文我没写完结尾，这种情况很少有，但是我也没有再去想这个问题，继续准备其他科目。这年的数学也比较难，很多数学好的同学考完都有点焦虑，我都能保持平静的心态考完每一科。考试成绩公布的那天，我反而迟迟不敢去查，结果是父母先去查了，分数超过了一本线，数学及格了，理综也是超出平时的分数很多，英语130多分，满分150分，连作文没写完的语文都有120多分。这些分数都超出了我平时的分数，可以说都是超水平发挥。我们全家都知道这是大法赋予的智慧。四，失而复得的工作。我学的是金融专业，我所在的小城市，银行和公务员算是大家比较首选的职业。我母亲是银行的普通职员。大四上学期我报了好几家银行，进入最终面试的是我母亲所在的这家，但是结果没有面试成功，而我的大学舍友们都已经面试通过了。虽然有些失落，我也不去想了，继续准备投简历到其他单位。大四下学期已经没有课程要上，主要是在家完成毕业论文并且找工作，时间比较充裕。当时红银四刚发表出来，我便开始抄写。准备去学校论文答辩前，我抄写完了。那几天下午，总有一个固定电话打过来。一开始我没接到，第二次以为是营销电话，我也没接。后来是因为午睡时迷迷糊糊被电话吵醒，顺手接了。结果是之前面试失败的那家银行打过来的，说之前录取的一个学生考研考上了，去读研了，他们要多补录一个人，如果我同意他们的补录，就可以直接签合同了。我和父母商量后同意了补录，但一开始跟他们说的时候，大家都觉得挺惊讶，毕竟这件事过去也有几个月了，都以为结果就那样了。后来我们悟到，这失而复得的过程也是在看我们的心如何摆正，也是师父恩赐的福分。一路走来，我们一直沐浴在佛恩之中，尽管遇到了一些磨难，也都走过来了，也有过很不精进的时候，但是心里总是有一根线牵着，没有让自己脱离大法。那是学过大法后明白的一面，告诉自己这就是自己要找的，不能放下，也放不下了。而师父的点化与看护，也让弟子感受到了师恩浩荡。弟子唯有精进实修，多救人，以报师恩。也希望世人能够真正去了解什么是法轮功，明白真相，得救度，不要错过机缘。
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